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白宫星期三发布公告指出，出自于对美国纳税人的负责，总统川普正在暂缓对世卫组织的注资，同时美国将会调查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失败措施，并反击中共对世卫组织的超级影响力。请听报道。白宫星期三发布公告说，总统川普要求追究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公告指出，美国将会调查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疫情管理不善的问题，并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所有美国的资金。同时公告亦指出，川普总统将会继续与冠状病毒疫情作战，并会将美国的全球卫生援助资金转到其他直接对抗疫情的机构。川普总统说，我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我会永远将美国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美国每年向世卫组织提供4亿至5亿美元的资金。公告说，中共提供给世卫组织的资金只是美国注资的一小部分。不过世卫组织却表现出了对中共政府的一种危险的偏见。公告说，即管有医生和卫生官员警告说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不过世卫组织却一再套用中共政府的讲法，声称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台湾在12月31日看到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报道后，曾经与世卫组织联系，不过世卫组织对此却隐瞒不报。即管武汉的医生警告说有人传人的情况，不过世卫组织在整个一月份都对中共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表示赞赏，并声称无人传人。世卫组织在1月22日还决定不会将冠状病毒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还将政治正确性置于救命的措施之上，反对美国的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旅行禁令。这一再难性决定导致病毒进一步在国际传播。白宫的公告指出，世卫的表现证明他没有做好预防、检测和应对这样的严重传染病危机的准备。同时世卫组织亦存在结构性问题，不能确保与成员分享准确的信息和数据，这个令到该组织容易受到不实信息和政治的影响。因此美国呼吁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促进机构透明度和数据共享。最后美国还提出要反击中共对世卫组织的超级影响力。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他将会在星期四讨论重新开放美国的准则。东海岸的7个州和西海岸的3个州的州长已经宣布了区域工作组，以协调该地区的重新开放。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尽管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过很明显我们的积极策略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非常有力。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美国的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川普说，纽约的新病例正在下降，丹佛和底特律的疫情处于平缓，而包括巴尔的摩和费城在内的其他城市抗击疫情的情况则显示出成功的好兆头。川普说，我要讲的是至少我们有20个州，不过实际上有29个州的状态非常好。川普宣布现在是可以最终确定各州重新开放的指导方针的时候了，将会在星期四和各州讨论，并会在星期四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开放准则。川普说，他预期几个州应该可以在5月1号前开放。东海岸的7个州和西海岸的3个州的州长已经宣布了区域工作组，以协调该地区的重新开放。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说，美国所有县中有24%的县还未报告一例中共肺炎感染病例，全国所有州中有一半的州感染病例不到2500例。彭斯说，我们将会反思一个事实，正如总统所说，美国某些地区需要继续采取强有力的缓解措施，而其他一些地区将会获得更大灵活性的指导。在过去3个星期以来，大约有1680万美国人失业，这个意味着每10名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1人失业。 因经济数据恶化和油价下跌，美股星期三开盘时走低，道指星期三开盘下跌 2.3%， 565点。标普500指数开盘下跌 2.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下跌 1.8%。美国三月份零售销售下降 8.7%， 创落历史最大的跌幅。同时纽约联储的制造业指数亦跌到历史最低。纽约联邦储备局公布的制造业指数在四月份暴跌57点，达到-78.2%。这个是纽约州制造业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不过亦有一线希望，调查显示受访者们都预计六个月后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白宫建议健康的人在外面戴口罩，以减少被他人感染的风险。纽约州长库莫星期三说，他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纽约人在公众场所要佩戴口罩。请听报道。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表示，纽约将会向密歇根州派出100台呼吸机，向马里兰州派出50台，以降低那里的死亡率。库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全国各地人民对我们州的慷慨捐助。现在纽约州的医疗保健状况已经稳定下来，纽约州正在对其他州进行汇报。库莫星期二曾经表示，纽约州的住院治疗数量、重症监护病房入院数量和插管治疗患者的数量都在下降。库莫说，你会看到曲线在变平，不过他警告说，我们还未走出困境，不过我们可以控制住疫情。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州，截至星期三夜晚，全州的确诊病例总数达到214,698例，死亡11,620人，其中纽约市感染病例达到118,302人，死亡8,455人。根据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患者在出现症状之前传染中共病毒的能力可能最强。这项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貌似健康的人可能正在传播病毒。研究人员发现，在病征出现的前2-3日，病毒可能就已经开始感染他人。不过当人们开始感到呕心后，释放出的病毒数量似乎已经减少。研究人员警告说，需要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进行调整。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白宫建议健康的人在外面戴口罩，以减少被他人感染的风险。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表示，他正在颁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纽约州所有人在无法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时，必须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库莫说，如果你要乘搭巴士、坐公共汽车、坐地铁，在繁忙的社区散步，要在行人道上超越他人，那将会无法保持社交距离，那你就必须戴口罩。库莫星期三晏昼宣布，在执行该命令之前，将会有3日的通知期，以便纽约人有买口罩的时间。库莫说，地方政府应该开始执行这项规定，不过目前不会有任何处罚措施。国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这个星期提出一项为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新法案。根据法案内容，中共病毒的受害者得以越过主权豁免权，直接起诉中国政府并要求赔偿。请听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这个星期提出一项新法案，允许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受害者通过取消中共政府的主权豁免权，直接起诉中共并要求赔偿。这位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说，为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总将要求国务院成立专案组，调查中共对疫情的处理过程，并且帮助受害者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赔偿金。霍利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导致了这场大瘟疫，他们必须对受害者负责。此前佛罗里达州百万法律事务所已经针对中共提起了2宗集体诉讼案， 最初的诉讼案是在三月份代表中共病毒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另一起案件是在四月份由医务人员起诉中共大量囤积医疗个人防护设备。提起诉讼的律师表示，中共政府的恶劣行为不属于主权豁免法的保护范围之内。霍利提出的法案将为成千上万的中共病毒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百万律师事务所首席法律顾问兼非律师发言人杰里米·艾特斯向福克斯新闻讲了他自己对霍利提案的看法。他说，我认为那个法案太劲了。我想霍利在这里寻求为大瘟疫所带来的痛苦找到补偿的办法。该议案可以诉清我们诉讼面临的法律障碍。他表示，由于中共的恶劣行径导致这场灾难和痛苦，至少美国人民应该从中共那里得到一些补偿。根据现行法律，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禁止美国人直接起诉其他国家，除非在特殊条件下。当前集体诉讼中的原告表示，他们的案件是符合这个特殊条件的。这个特殊条件是指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雇员在他们进行法定权力或职责时，直接导致商业活动或个人人身损害或死亡。霍利办公室表示，他们还发起一项国际调查，以查询中共是如何隐藏和歪曲疫情，并导致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而调查结果将会迫使中共政府向全世界的受害者提供赔偿。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讲及当前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议题。蓬佩奥强调，他向对方表达了完全透明和共享信息的重要性。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月十四号发布推文话，他当日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同他倾到了有关中共病毒和美中援助和国际合作等议题。蓬佩奥说，我强调了在这场抗疫中完全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蓬佩奥写道，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战胜这一大流行，便恢复全球的健康和繁荣。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和杨洁篪交谈时指出，美国人在今年一月向中国人民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对抗疫情，这项行动将会继续下去。另外，蓬佩奥告诉杨洁篪知，美方高度重视中方加速对美国出口医疗用品，满足美国的关键需求。去年年尾，武汉市爆发中共病毒疫情后，由于中共极力隐瞒和延迟采取公共卫生行动，导致这场原本有机会在中国境内被压制的疫情蔓延到185个国家，成为全球大流行病。根据美联社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中共高层在1月14号召开的秘密电话会议中，就已告知地方卫生官员，这场疫情有可能引发成大流行疾病。不过就在同一日，中共官员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称，疫情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半个月后，1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病毒的扩散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在一个半月后，在3月11号宣布该疫情为大流行病。而中共在疫情爆发初期，除了瞒疫之外，还发动大外宣运动，无止美军将病毒带入武汉。一个月前，同样蓬佩奥在同杨洁篪的通话中，对于北京企图转移病毒的传播责任表示强烈反对。这个星期二，川普总统宣布，他已经决定不再资助世界卫生组织，并抨击世卫将政治正确置于挽救生命之上，并将会对该组织进行60日到90日的调查。